翻回来前面哈，这一品，我们这一品啊是叫做见闻利益品第十二。那么这一品呢，跟前面地神护法品，还有后面主类人天品，这个是在本经里面三品的流通分啊，三品流通。那我们看上一次就是你们翻过来三十一的那个讲义的地方，有说到流通，流通分里面呢，就是有这三品。那为什么以这三品来做流通分呢？因为在整个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的威神功德大愿慈悲之后呢，地神呢，就是前面的监牢地神呢，他自己发心要护法流通，所以以护法护持修这个法门的众生来广为流通，只要有修这个法门的众生在，那么地神他就是发愿流通啊，护持。那最后面这一品的这一部经的最后面，主类人天流通，那是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忉利天宫讲经即将结束以后，回到人间也即将涅槃，就是佛灯将灭的时候呢，那么到主类这些尚未得度的这些众生呢，交代给这个地藏菩萨还有主类人天呢，要来护持这个法门。所以前是地神自己发心流通，后是释迦牟尼佛的副主啊，是应该要受佛来交代流通。那这一品的见闻利益品的流通呢，就很殊胜。它的流通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以见闻而为流通啊，就是我们这些修法者有因缘得见得闻，而能够得到利益的话呢，也应该广为流通，就是自受利益，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得到利益。所以这一品的流通呢，是以见跟闻为重点，所以利益里面呢，包含了这个小利益跟大利益。所以地神他就是天龙八部乃至于人天护法，佛就是讲四圣，那见闻这个地方呢是讲自己的发心，就是归结到自己，我们也是要可以流通，修法者呢也可以护责护法来流通，不但是可以流通，而且是应该要流通这一部经。所以说完这一部经，闻见这个地藏法门之后呢，我们佛弟子必须要负起流通的责任，修法乃至于流通的责任。那么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重点所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品题上面呢，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哈，就是见闻哈。所以那在见闻里面这一品呢，它就很殊胜。一来的时候呢，世尊他就放光，所以还没有说法之前呢，让在会的大众呢所见殊胜啊，所以眼见到的这些下面要讲的这些放光的境界，所以所见呢是光明的境界。那闻呢就是闻微妙法，所以见光闻法啊，闻法。所以呢这个是这一部经在这一品里面呢又特别显现有一些殊胜说法的境界，是以佛他的佛力呢展现佛的境界来张扬这个地藏法门的殊胜。所以见是眼根所见，见什么呢？见光，乃至见相，见地藏相啊，见到这个法会的殊胜。闻呢就是闻到这一部经当经呢就在说这个地藏经，闻到地藏法门啊，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所以这个见跟闻是借由六根里面的眼根跟耳根而能够得到利益，利益。所以能够见闻而能够利益里面，就透过除了眼见耳闻之外呢，就要从眼耳 这两根要深入到变成是心见心闻，就是不是见而不见，听而不听不闻，这样子就是见闻里面呢，从心里面发出这个至诚之心，所以变成心见心闻。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他用的用功方法是在六根里面呢，是从闻思修啊，就是从闻法，我们有闻法的因缘，那闻法的因缘里面把它转成这个殊胜的利益因缘。所以这一部这一品经在这个见闻利益品的这个经品题上面呢，是展现出他这两个修行的这个根器啊，就是六根里面用见闻。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当机起请的人呢，就他特别请观世音菩萨出现了。所以每品经出来请经的人不一样，而这一品里面是请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耳根圆通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印象。那观世音本身他是用耳根来修行的，他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他是反闻闻自性，所以他对这个见闻呢就有他独特的修行心得。所以在一开场的时候呢，世尊现大神变当中呢，观世音菩萨就看到里面的奥妙之意而起来祈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到这个结尾收尾的时候呢，要展现见闻利益的时候，用佛的放光，用观音菩萨的祈请，其实这个地藏法呢，它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而它所展现的是一切的流通法门啊。所以见闻这两个呢，我们就是要借由这两个因缘啊，是我们有见到这个佛法的因缘，闻到佛法的因缘，要得到大的利益。所以下面讲的利益哈，能够有得到殊胜的功德。那么利益里面呢，也有真的利益跟假的利益，乃至于有小的利益，或者是有大的利益。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当然它展现的是从由浅的一直到深入里面最究竟的利益。可是它也不抹灭，就是在当今的人天当中呢，它也要先有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它这个利益是由浅到深，但是它可以入到最究竟的地位。但是总而言之来说，它是真正佛法的利益，而不是世间的一般世间的利益。就是说我学的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哦，我们时常说我们学佛以后呢，能和利益在什么地方，它不能保证我们就是一定能够凡事如意哦。当然在地藏经里面，我们若如法修持，事实上这方面的这个利益也是可能的。可是它在这一部经里面，到最后它处处都还是引向于最后的终极利益里面来说的。那最大的利益呢，是能够后面讲到能够究竟涅槃，究竟成佛。所以利益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小利益有大利益，但是借由这个品题里面看出来，佛法呢其实也是蛮实际的，也蛮实用的，也不见得尽全是谈玄说妙，讲一些不见得能够做到的道理。事实上他还是希望说我们所修到什么地方里面，就能够回馈展现我们得到多少在佛门里面的利益。而利益里面最大的利益呢，其实呢还是看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心如果发越大的话呢，所得的利益就越大。那为什么同在这个地方学习，大家一起读诵地藏经，一起闻这个法门，乃至于一起受三皈五戒，可是每一个人所回收的这个佛法的收获会不一样啊。那见闻利益里面应该一切众生普得利益，事实上 在做一个检讨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是有差别不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在这一部经要结束的时候，应该就会了解到说，看我们众生本身在这个前面布施回向品当中，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回向的这个心是大是小。所以心如果越大的话，所得的这个乘法界量的话呢，回向法界，那就得法界的利益。好，所以佛法呢，就是最后要把关的，其实是看我们自己所修的这个用心在什么地方。那同样两个人在这个地方，都在这样听经，或者大家都去打佛七，同样坐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念佛，一样也都是这个佛号从嘴里面念出来。啊，可是所说的效果会不一样，所以曾经啊，有师徒两个在那个地方啊，可是功课做功课当中，师徒两个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那徒弟呢就很不服气的说哈，他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都是出家人，只不过你是师父，我是徒弟，我们两个坐在这地方都一起都坐在这里，这个姿势也都一样。眼根所对的境界也都一样，看的也都是同样的境界，所享用的一样。那为什么你是师父，我是徒弟？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那师父就说，没有错，我们两个都一起坐在这里，我们两个眼睛看的也都一样，可是我们两个心里面这个所想的不一样。徒弟心里面，你想想看你自己所想的是什么？他说你心里面打的那个主意啊，都是为你自己着想的话，那你就是徒弟。就是你所心里在想，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能够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做少一点呢、能够多休息一点，或者拿什么东西呢去给我的亲厚者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就是徒弟。那如果做师父的人或做菩萨的人，他心里面所想的就不是为自己打主意的，他所以心里面想是要能够如何的利益众生，所以打众生的主意。当打众生利益的主意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属于师父级的。所以我们说师父徒弟呢，其实还不见得是外面的，是在内心里面来看。每天从早到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所想的是都为自己着想，还是为众生着想？那关系到我们见闻得到小利益还是大利益，所以这个东西呢，要得到说虽然是普见普闻，同见同闻，所获的利益差别很大，所以这个在品题上面先做一个简别。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哈，经文呢，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好相光，所以这一出场呢又不一样了，就是有殊胜的境界。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在前面地神护法品结束的时候呢，因缘成熟了，要说这个见闻利益品这一品的内容的时候呢，说法之前呢，佛先做一个这个殊胜的不思议的境界相，就是从顶门上放大好相光。而这个大好相光呢，是百千万亿，百千万亿。所以我们如果当时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话，一定会得到很殊胜的感应，为什么？因为在这一部经里面，世尊放光呢，总共放了三次光，放了三次光。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在第一品高丽天宫神通品，我们看一下讲义。讲义里面的光，光，就是有常光跟放光，就是佛都有，每一尊佛他都有常光。那这个常光就是一直在的，这个是修德的，也是本性显现的。这个常光呢，所以无量寿佛，叫做无量光。那么他的这个无量光就是常光，永远是在那个地方的 啊，这是常光。那放光就是有特殊的时节因缘的时候，要度特殊的众生，要说特别法门的时候，他会放光。所以有放多少光，还有从什么地方放光，还有他所光中所显现的境界，这是差异很大的。那在地藏经里面呢，他放了三次光啊，世尊说地藏法门里面放了三次光，一次就是在忉利天宫神通品，就是初品的地方，就是这部经要开始讲的时候呢，那佛要昭告十方诸佛世界有缘众生来闻此法门的时候，他用一个广告，他的广告就是放光。我们现在可能会打电话或者是用电脑的 email， 那现在呢，他释迦牟尼佛他是比现在科技还进步，他就是放光，所以十方世界的这个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有缘众生，他会接受到这个光明的磁场呢，他就会同时来集会。所以这个法门呢，当时说法的时候呢，所召集的大众呢，就是十方世界的诸佛菩萨乃至于天龙八部，这我们在前面续品当中都有说的。那他这个放光的时候呢，是从什么地方放光呢？就是召集大众的时候呢，是从面门放光，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脸部里面他放光。那么去，所以我们在这部经前面讲说含笑放光哈，那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放了抹了一抹微笑里面呢，然后中间放光来召集大众，就是从念门。到第六品的时候呢，在如来赞叹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又放了一次光，就是在前面放光请大众来集，然后在说法到中间的时候啊，总共我们13品嘛。那到这中间的时候呢，如来赞叹品，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以众生根器可能说大概听听讲要困去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去哄起讲，不是啊，因为这个参加法会众生哈，不会像我们这么愚暗啊。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这第六品里面要说的是赞叹地藏法门的殊胜跟不可思议。能够度人天的众生，能够度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弥勒出世以来所有的众生，通通要交代给地藏菩萨。所以在第六品的如来赞叹品，释迦牟尼佛的放光，它就不是只有一个部位放光了，它是从全身里面叫做举身放光。那么举身里面就会了解，就是说全部的众生全部交代啊，因为佛在哪一个部位放光，有的时候他是特定，就是度哪一道众生，他在哪一个部位放光明，啊，就好像说我们神是要离开身体的时候，要到哪里去投胎，会投人天还是会投地狱恶鬼畜生的话，出去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暖室出去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啊，就标示跟哪一道相应。那在如来赞叹的这个地方，他举身放光，就是表示全部哈，就是要度众生的相应道呢，是全部的就交给地藏菩萨，所以他是举身放光，没有特定一个部位。因为如果是念门的话，很可能是度天众或者是菩萨众啊，如果是从胸部放光，很可能是度人道的。可是他现在不是，他是举身全部放光，就表示所有的众生，不止我们人道哈，就是十法界的众生呢，全部交代给地藏菩萨，而且地藏菩萨足以承担这个大重任，所以呢，如来赞叹，所以举身放光，这是我们前面两品的放光。那么在这一部经即将结束了。啊，就是法门说的已经是到最后结尾要流通的时候，为了要流通这一部经，如来又有深密意啊，又有很深切的期望在里面，所以呢，对于这个法门它的音重跟对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呢，特别交代里面世尊呢要交代流通的时候，他又再放一次光。所以我们看看这一部经里面，第一个是召集放光啊，集众 啊。第二个是交代全部的众生给地藏菩萨，所以他举身放光。那么第三次呢，是要流通这一部经，这个法门不要有中断，不要有这个遗憾，让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利益。那世尊呢放光，我们看看他从什么地方放光。他是从顶门上，顶门是什么地方呢？顶门就是头顶，头顶。那么佛呢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里面最上面的那一相就是叫做无间顶相，无间顶相。那这个无间顶相呢，就是世尊呢他当出生的时候呢，是传记上记载他的乳母就是也如那个负责帮他接生的那个乳母，帮他接生的时候呢，来看这个小婴儿出世的时候，那个乳母他的地位是八地菩萨，因为世尊要降生的时候要有八地菩萨来帮他接生，而八地菩萨跟他接生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小孩子，我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还没有合起来就是那个门，所以小儿的儿这个耳，这个小耳的耳，你看它这地方是开开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头顶的一个像啊，这是一个人嘛、啊，这个人特别指他的这个上面是开开的，这个头门还没有合起来，那个头盖骨那个地方还没有合起来，这是耳的意思。而八地菩萨呢，他看到这个小孩子出生啊，就是世尊他出生，他要看他这个顶级的地方呢。叫做无间顶相，就是看不到，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那你说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它就放光啊，所以使得光明，这地方你是一道的光明在那个地方，那看光明呢，使得他看不到他这头顶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所以就叫无间顶相。那它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如果画佛像的时候，大部分这个无间顶像的画法就会上面画了一个肉珠哈，就是红色的这个肉珠在上面，这是佛像上面都有。那这个肉珠呢，其实就是顶上面有一个肉棘凸起，肉棘凸起啊，在那个地方，那个肉棘呢好像一个宝珠一样，在《法华经》里面有特别把这个无间顶像呢表示一层的法门。就是转轮圣王呢，他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哈，就是有功的大臣武将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给他，但是唯有这个顶上的肉珠呢，肉龛的这个珠啊，是不随便给人的，要有特别的交代才给这个这样的大臣，那是表一层法门。所以这个顶级哈，这个顶级里面呢，就表示呢最高无上。所以我们讲头顶礼拜嘛，我们叫做顶礼，是拿最尊贵的头呢这个拜下去。所以讲说这个无间顶相是三十二相里面是最高的，最高的这一相，最高的这一相里面怎么修来的，我们将来成佛呢一定也自然会呈现这一个相。那会怎么是有这个相出来呢？最主要就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恭敬顶礼一切众生，所以拜的越下去，这个头顶呢越能够显现它的庄严，所以越谦卑的时候呢，所显现的是最高无上的法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顶礼，为什么要拜佛，这个是无间顶相的修法之一啊。那想到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很欢喜的在拜佛，当然也是表心里的谦下，这个是无间顶相。所以世尊呢，他现在从他的顶门这个无间顶相，看他放的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光明呢？他放的百千万亿，这是指数目，就是这个光明是很多的。可是在这个百千万亿里面的光明里面，它叫做大豪相光，这个是总说，后面有三十二个光明啊，以这个大豪相光是总，然后下面是别说光明。而这个光明里面呢，其实代表了两个殊胜的作用。第一个，它这个光明从什么地方显现，从什么地方放出来，它这个放光从什么地方放出来，从顶上方。 可是放顶光的时候，它所现的像是什么？是现毫相光，所以又出现了世尊里面三十二相的另外一个相，好，叫做白毫相。照理讲，这个白毫相应该是从两眉间，好，世尊的两眉间呢，有一个毛啊，那个毛非常的微细，叫做毫毛。眉间的毫毛，这个眉间的毫毛呢，这个是三十二相好之一，就是世尊的两眉间的这个毫毛呢，它是卷起来的，啊，是卷起来的，那很柔软，柔软。当它要放出来的时候了，当它要放出来的时候，它这样一拉出来的时候呢，那出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这个眉间的白毫相呢是五尺，我去啊，你看。没看到，你可想我刚才没一起卷起来的。等到他成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成道，他人渐渐长大，哎，人家他这个白毫呢，他也渐渐长大，就变成一丈五。啊，这个是指应身佛。如果报身佛的话，我们看这个观经里面哈，讲到报身佛，将来我们见到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如果见到的是报身佛，报身佛的高大就是身很高大，而他的那个眉间白毫就不是一丈五了，所以拉出来不是一丈五，他是什么白毫婉转五须弥啊，所以这个是白毫相，所以它的长度可以绕五座须弥山，而绕出来做什么样子？其实白毫相绕出来婉转里面，这当中有光明相，光明相这中间有就有它的做佛事度化众生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个是白毫相。那么在白毫相当中呢，它为什么以这个做种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哈，就是不较量布施功德圆品里面所有的佛法修行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布施为基础。所以白毫相从什么地方修来的？无见顶相修恭敬礼拜谦卑，白毫相从布施修来的。所以如果能够修布施的话，布施圆满得到什么样子的功德呢？白毫显现，白毫，那还有就是随喜众生的修佛佛法事的因缘，也可以得到白毫相的这个是相好。三十二相当中啊，世尊的三十二相这是修来的，而三十二相当中呢，以无见顶相是最高啊，最高的，以白毫相是最殊胜的。三十二相里面最殊胜的一项呢是白毫相，所以我们如果观佛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我们要观佛，从什么地方观起呢？有人建议是从白毫相开始观啊，观佛的白毫相。所以在这一个见闻利益品里面，世尊要放光来说明这个法门的流通，我们看他呢，他所展现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呢？是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毫相光，所以这个光里面不止它的数量之多，也代表它两个境界，一个就是顶相，一个就是白毫相。哦，在顶上现白毫相，不是在白眉间放毫相哦，它是在顶上放毫相。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内行的人一看到佛现这个光明的时候，就知道佛在佛心佛意哦，在赞叹这个地藏法门的殊胜最高。哦，就是这部经在佛的心里面，他今天即将涅槃里面，他把一代教法里面，他用这个地藏法门里面，他说这是顶门的法门，这是顶相最高的啊，顶是最高，那白毫相最殊胜的，最不可思议的，所以他顶上放白毫相光。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里面，你要有一点心理的了解，这个世尊以地藏法门为最不可思议的哈，最赞叹的，所以我们总相的这个光明里面，它里面的意涵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大毫相光哈，就是在第一句里面呢，其实就代表了佛的三德 我们想讲三德六位，那三德是哪三德呢？大是代表法身德，法身德，豪相是代表解脱德，光是代表般若德。为什么大是代表法身德？我们兴起佛法的教义里面，只要说到大字后面有哈，就是你看它下面有白毫相光，它就再加一个大白毫相光；瑞毫相光，它就再加一个大瑞毫相光。其实同样的光，它加一个大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只要加一个大，就不是大小的大。佛门里面只要讲它那个大，大方广啊，大佛顶首，大圣妙法莲华经啊。大圣起信论，那个大字都表法身，都表离体，都表真如，都表实相，就乘法界性，就是我们原来本来面目，所以它是周遍法界的，周遍法界。那么一切诸佛菩萨就是证得这个法身德，就是证得这个周遍的离体，所以它在后面有殊胜的作用，能够自解脱，能够光照十方。阿弥陀佛他也证到法身德，所以他才能够遍法界，随时有一个众生念佛，随时有一个众生要往生西方，他都能够不虚实的来接引众生。诶，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遍法界的。我们的障碍哈，就是没有办法证到法身德，所以有障碍。所以周遍跟障碍是相对性的嘛，啊，所以我们没有证得这个大的离体，大的离体，大而无外，没有外面，没有一丝毫不在他所证的境界里面，这个是法身德。豪相就是解脱德哈，就是讲无碍的意思。为什么呢？这个白豪相哈，说进来的时候，在里面你看到好像也就只是画一个圈圈，就是一个中空的境界。引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所以他在说进你里面，你看到他的时候是真空。啊，所以它画起来是一个八棱角的那个真空，所以现在有的人的佛像中间就把它放一个什么，放一个宝珠，或者放一个这个钻石放在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空相，你把它放一个宝珠反而有了，它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内容，然后。把这个白毫相拉出来的时候，他到十法界度众生，这是妙有哦，所以他这个毫相是解脱的，那表他真空跟妙有都合而为一，这是无碍。那么中间呢，就有光明，是毫相光，这光就是般若的，能够明照法界。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是总说里面能够放光。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里面，就是出生佛的三德密藏，这个光里面把法身解脱跟般若呢都完全展现出来，这个是佛的境界，这个是以无间顶相跟豪相光呢来表现出来。那如果见到这样子的光明，佛光哈，除了常光之外，放光，佛的放光不会无缘无故的放光，无代志吼，星星一直在放光，咱是会无代志吼，星星在开电视在看，无聊的开电视啊，你无聊的聊天呐、啊。这佛要放光，它是一定有大因缘的，所以在这个大因缘里面呢、啊，它要因缘刚好相。复合的时候他才会放光，所以在这个机缘里面呢，这地藏法门应该可以说到最急促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呢放，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殊胜境界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佛光蒙光所照的话，就是为佛光所照耀，最起码前面讲的利益啊，利益就能够消业障开智慧，就佛光有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讲见闻利益品，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见佛光，没有见啊，因为我们业障重，可是我们有闻到，有没有听到 有啊，现在开始讲这个佛光了嘛，所以有闻到这个法门都能够得到利益，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下面会说哈，有五种事。那最起码我们一个最大前提，只要闻佛功德、闻佛的光明，都能够消业障，更何况能够见佛光明。所以这个是佛跟众生之间彼此之间的默契哈。如果将来我们哪一天往生西方的时候，佛要来啊，佛要来接应我们的时候，第一个会见到什么样子的境界？光明，一定先见光明的。为什么要先见光明？第一个佛有常光，第二个佛要接应我们，他会放光啊，这个佛叫做无量光。那么他放光明，他做一个工作什么？先消我们的业障。我们还没有去西方呢，不是消了业障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当然消业障才往生西方，见佛光，蒙佛光所普照，本身就消业障。所以有这样子的理解跟信心，才了解到我们在念佛当中时时要忆佛，时时要观想这啊那四个字，佛光普照。普到什么样境界呢？境界呢？大，大的意思是什么呢？无所不在，当下其实就佛光普照，因为它是无障碍的嘛，它是周遍的。它如果不周遍、不无碍的话，它不叫佛光啊，它不是佛光，它像我们一样，它叫做凡夫光。所以它是佛光，一定它有具备周遍无碍明照的这些功德跟内容，所以佛光时时在。照耀我们，而且他的慈悲心也愿意照耀我们，而我们蒙佛光所照的话呢，必然能够消业障、哦、消业障，这个是在这个光明上面呢我们要了解的。那么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哈，百千大豪相光这一句里面，第一个说明它的发光的这个部位是顶门上方豪相光。发什么光呢？第一个先总说大豪相光是佛的三德密藏，用这样子的部位，用这样的内容做什么用？赞叹地藏法门，好，赞叹地藏菩萨的殊胜。谁来赞叹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展现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能够闻到这样法门呢，其实是很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下面三十二个光哈，三十二光有两组，所以其实是十六对光，就是一个前面讲一个，后面用一个大字再把它加强，再把它表示称性跟离体，跟说明这是一个一层法门，一层的教理。那么下面呢是佛的放光，我们只看文字。不知道啊，如果没有经过解释的话，不知道其实佛放光呢，里面已经在说法。将来看到这样光，我们就知道他在说的哪一个法门。所以这个是用这个光明来说法。如果是最高根器的人看到光明，就知道他的教学内容，就知道应该要去学习什么样子的法门。那再不行的话呢，后面放光后面第二个动作一定会什么呀？说法，就透过语言。头先是第一个不用，用看的就可以了，见嘛，见哈，就是见什么？见光。那见光能够开悟，能够得到，那就是上乘根器。再不行的话，就是用语言，就是说微妙法，那就是众生要什么闻，所以见跟闻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下面呢，就是三色光里面呢有十六组哈，十六组。第一个我们看讲义里面跟他对照里面所说的法内容哈，第一个是白毫相光。所以看白毫相光的时候，虽然他所说的是白毫相，可是是从什么地方放呢？顶门放啊，不是从白毫这个地方出来，但是他顶门里面放白毫。那为什么白毫呢？这个是说布施的法门啊。所以这下面呢开始就讲华严经的十度， 一般我们说修行是说六度嘛，菩萨六度，可是地藏法门在隐隐约约当中都可以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华严境界。很多地方呢，它跟华严的这个大不思议境界其实是相应的，所以它这里面不是讲六度，它讲十度，因为华严是以十表圆满，对，数目从一讲到十，又再回来从十一到二十，所以再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圆满，圆满的意思。那十度里面第一度就是布施度，那布施呢就是诸法之本。六度里面呢是第一度，十度也是第一度，就是布施。那为什么用白毫来说呢？因为所有的颜色的根本色是什么？白色。所以这个是白毫相光呢，是讲布施度。那大白毫相光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讲的是布施波罗蜜里面是讲三轮体空，就是已经三坛等施，从布施里面见到诸法实相的，所以这个是大白毫相光。所以加这个大字就不止我，不是我们一般的布施度了。我们要修的话，要修大白毫相这个光明。瑞毫相光啊，这是讲什么呢？讲持戒，持戒。那为什么持戒是瑞毫相光呢？因为持戒是最吉祥的，瑞是吉祥的意思。所以因为持戒所到之处无有恐惧，乃至要往生的时候，这一期命中的时候也会心安理得，因为我们是持戒的，绝对升天上。人天三恶道一定不相应，所以持戒是最吉祥的，所以叫瑞毫相光。那么大瑞毫相光里面呢，就是说借由持戒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施罗的实相。玉毫相光呢，就是忍辱哈，就是像白玉无瑕一样，因为忍辱呢，诸恶就不生，那大功德呢就能够守住。我们有没有修呢？其实也有修了，可能有修布施，也有能有修持戒，也有修禅定，也有修般若，也有修什么精进。五度里面哈，布施、持戒、精进、禅定、般若都有修。那修到后来去查看我们的账目的时候，发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中间这一条把它漏掉了。为什么？忍辱，无念哈。气未过还修了了去啊，所以这个是忍辱能够护持我们所修的一些功德。那像白玉一样的上面都没有污染，白玉无瑕，就是表我们的功德都很纯正很清净。那大玉毫相光呢，就不只是忍辱，这是讲无生法忍，就是最高的法忍。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得三种忍，三种忍其中有一个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那个是什么？大玉毫相光。好，下面我们讲快一点哈。紫毫相光呢，就是讲精进，勇猛精进，精进不杂。那么大紫毫相光呢，是讲精进而没有精进相，叫做大精进。那是不是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境界？金刚经里面所修的里面的布施即非布施，是名布施。就是修里面你不能执着那个法，修里面就是我很精进哦，你看嘛，我上三百步啊，这个是精进啊，很精进啊，不三百步到三千好不好？这个够精进的吧。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有紫毫没有大紫毫，只是修里面呢没有那个相执着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在那个地方就有共高我慢，有别人不如我那种比较心出现了，就自己比较强别人比较弱，那会自己觉得比较强别人比较弱的话，骄慢心会起来，然后呢鄙视众生，看不起众生的心也跟着起来，所有的烦恼通通起来了，所以会谄上，就是会谄媚的人呢，对下面的人必定不仁慈，这是两个相对的，一定有的。然后在下面清毫相光，这是指禅定， 禅定。为什么青毫是指禅定呢？因为东青是东方的颜色啊，东方是动哦，就是日太阳从东方起来嘛，啊，草木升起来是个动。那动里面呢，要有不动的功夫呢，就是青毫相光啊，青毫。那大青毫相光的话呢，就是在动里面呢，它不动。而不是在静里面，你说有禅定，在动里面它呢没有被干扰，那个就是呢大清好相光哈，碧好相光，这是讲般若度。为什么般若度是碧好呢？因为在所有的玉里面最尊贵的颜色呢是碧色啊，碧色就是翠绿的那种，翠绿叫做碧啊，下面有绿好，但是翠绿的那种颜色叫做碧。那这个碧里面就是表示了一切的法中呢，以般若最尊贵，就是前六度里面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呢，它就是世间法了。世间人也修布施到禅定，就是因为有般若，所以这个就是超越世间法。那大碧毫相光呢，这是指加一个大的话，就是指出世的般若，也是讲一层的般若。红毫相光，前面讲的这是六度哈，红毫相光这就是华严经下面来的下面的四度哈，就是方便，就是有般若以后呢，要开权显实哈，就是开权，众生没有办法得度，因为你讲太高，所以要有方便法来度众生，那就使得众生呢能够入佛门，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的可能，那就好像太阳一样照耀大地，使众生得到温暖啊，就先使众生能够得到温暖，所以这个是红毫相光。大红毫相光的话呢，这是指《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层方便，方便里面的最殊胜的。绿毫相光呢是愿，啊愿。你看到这个地方的里面呢，它这都是一些颜色哈。然后我们世间里面就很多说你的吉祥色是什么颜色，那我们看我们这个地方你喜欢修哪一度的话，就选那一度的颜色来做观想，跟那一度来做你的莲花颜色。那一个颜色是表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啊。如果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红色，那就是修方便法门啊，如日普照大地一样。那现在这个绿毫相光，说我喜欢绿色，你们很多人喜欢绿色，绿色表什么？这表地藏法门里面的愿啊，愿，那愿发愿入生死度苦厄。为什么用绿来表愿呢？那就好像绿叶一样，这个叶子能够普覆，就是应盖这个众生，使众生得清凉。你那吃开开的哈，要停的所在，要停的像停在树啊卡，为什么？那树啊硬啊，把那鳞啊裂掉的。所以这个是想愿能够给众生呢，能够保护住。哦，所以这个是绿毫相光，是表愿。那么大绿毫相光呢，就是地藏菩萨的大愿了。那这个树呢很大。啊，就是这个在弥陀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树木啊，就是大树啊，大绿毫相光。金毫相光，有人喜欢金色，你说要什么莲花呢？我要金色的哈，金色的想说你有金色的莲花呢，因为有大力力量，你的佛号要深深有力，不用的哈，飘一飘回去，滑过去哈，不痛不痒一样啊。念佛念一念啊，念的变像收什么录音机坏掉一样啊，变成黑黑红红的，那个没力啊，没力就不能发光，不能发光就没金色，所以要金色。世间呢以金色为贵啊，为什么？金马上贵啊，啊金马有什么贵？金马银的哇，足值钱的，哦，最有力的，所以金色表力哈，力。那以神力来度众生哈，那么大金毫的话是指佛的力，就讲实力，佛有实力啊，这个我们不在这里讲，你们去看字典哈，佛学字典里面佛有什么度众生的力量，有十个力，那个就是什么大金毫相光啊，所以这个呢是金毫。青银毫相光呢是最后一个就是智。好，是，那这个字呢跟前面的这个般若不一样，前面的般若是指实智， 这个庆豪相观的智是讲全智啊，就是方便善巧来度众生呢、啊，就好像这个吉祥云一样啊，庆云好像所在之地呢都给众生吉祥，哦、啊，这是庆云豪相观。大庆云豪光的话呢，是指佛的这个一切种智，他的智慧呢，能够遍法界来度众生，这个是指大庆豪相光。所以在这个地方前面这 十个哈，这是讲十度。所以我们在送地藏经的时候，送到这个地方过去的时候呢，你不要只跟他跨眼线，跟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哈，其实来宾五。一个佛法的含义在里面啊，知道含义你才会觉得亲切，也知道佛在这个地方呢已经用声光在度众生，已经很殊胜了。我们是用文字，所以没有办法想象，真的你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境界，那是毕生难忘，不止毕生，我想是生生世世都难忘你曾经参加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也表地藏法门的殊胜。所以有人不敢诵地藏经，只要看到前面的这个地狱名号跟前面的那个鬼神名号，都怕到不敢上不敢开，是怎样不爱看这品呢？不要看这一品的殊胜里面不是有很多的佛光普照吗？那佛光普照一切灾祥灾殃都会远离哈。所以这个是讲十度，下面讲的就是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这千轮豪光，这是讲慈啊，慈能够给世间种种的快乐啊。大千轮豪光呢，这是指无缘大慈。那它这里面文字上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啊，前面的豪光里面都叫做什么？都叫做相。啊，所以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一直到最后的庆云毫相光、大庆云毫相光，啊，就是光里面呢有各种的境界会出现，那个是相，那个相不是一个哦，它是无限无量哈、啊，百千万亿大毫相光，就是这么多的光明在里面。下面的慈悲喜舍的时候，它是说什么轮？好轮，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这是慈；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这是悲啊悲；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这是喜；夜轮豪光，大夜轮豪光，这是舍。所以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它都一直在法轮常转当中，所以它用轮相来表示。来表示，那么千轮是慈，大千轮是无缘大慈，悲宝轮是悲，大宝轮是同体大悲，日轮是喜哈、啊、喜哈、啊，就是随喜众生所有的功德啊，就心呢、啊、就很温暖啊，很温暖，不会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哈、啊，阴阴暗暗的。他们说这种天气过久了会什么样子呢？会得忧郁症啊，会得忧郁症，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日光普照，那种心那个日在外面，外面有日，心里面就要有一种温暖性，要给自己温暖，给众生温暖，这个就是什么？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诵诵地藏经，让这个日轮豪光在心中升起啊，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大喜啊，大喜。月轮豪光是舍啊，舍，那就是讲清凉。那怎么样能够清凉？如月清凉，要舍才清凉，不舍哈、啊、就不得清凉。所以大月轮豪光是大舍，所有的一切呢尽舍，就是讲慈悲喜舍。所以这里面的要讲的法义呢，其实会更深入。但是我们在这地方呢，是哎。你每一次去诵的时候呢，就由释迦牟尼佛跟你说这些法门，你每一次诵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那个是佛亲自会为我们说法、哦、在里面我们只做一个佛学名相的说明、哦、下面最后有两个，一个就是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一个是海云豪光， 大海银行光，就是所有的光明都放到最后讲十度四无量心，最后以宫殿跟海云来说一个终极的结果。宫殿呢是代表菩提，就是得到我们不是正果，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得到菩提以后呢，就好像我今天进入大雄宝殿，这叫做宫殿。所以我们今天到寺庙去的，不是外面看看的，要入去拜拜，所以都就到什么宫殿好光了啊！外面看看你是批评批评，一间去了好，一间去了歹，不知道要多少钱。看有一个宫殿，那个宫殿升在那的时候怎么样，跟位边呢像鬼。好，所以有没有到三宝地呢？有，但是呢过门不入，过门不入啊。那从前面的白毫相光修着布施，一直到后面的十度，然后加行慈悲喜舍，到这个地方入佛法的堂奥，就是临门啊啦，进来了，那进入到法王之殿。那进去在那方修行，做最后渐渐步步高升，到最后呢坐在最上面，决定好啊，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坐上去的，那就是宫殿好光，大宫殿好光，大宫殿就是一层的法，最高层的法。那么海云好光呢，是入以后又出了，这个是涅槃哈，涅槃。这个海云呢，就是表这个海是表，不是真正，不是讲说云怎么会跑去变成在海里面呢，而是说这个云如海一样的宽广啊，所以这个是讲二层的涅槃呢，它这个云呐、啊，它的这个涅槃云能够覆盖众生的苦恼的生死海啊，所以这是海云光。那大海云毫光的话，是指菩萨的大乘的涅槃呢，是覆法界海。对众生来说呢，一切众生呢，他都能够慈云普覆，就像这个对众生的恩泽呢，就好像这个有需要甘露的时候，他就会降雨一样。所以十地菩萨叫做什么地呢？叫做法云地。所以我们现在有寺庙叫什么寺呢？叫做法云寺。那是什么呢？那个是实地耶，实地的位置已经到等觉之前了。那它的名字是这个，它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修行的功力能够普润大地众生，就是慈云涅槃能够覆哈这个法界生死大海，都能够降泽，能够普印。这个是海云好光。那我们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境界就很宽广了，那是十地菩萨的这个境界的。所以从白毫相光，从布施入门，到最后海云好光，大海云好光，就是入这个菩提涅槃的这种境界啊。如果是内行的看佛在这一个法门里面呢，放出这样子的光，所说这样子的内容里面，就知道地藏法门从初因地里面教我们修布施，到最后成佛，他这个法门全包了，全包了，那就是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性，殊胜性在这个地方。啊，下面哈说，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影，出微妙音。所以这个跟前面的这个低频一样哈，可是它的开合有一点不太一样。前面的这个开的那个放光，它也是很多。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们看大家去看一下。那后面的那个出音哈，出微妙音里面第一频里面，它只说了很多的法哈，六度里面它都有说。那在这个地方，它就把它浓缩了，它只是说出微妙音啊，告诸大众，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就是在这个法会里面呢，所有参与的这些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你听啊，你们要听啊，就是放光还不了解的话，现在要说说明了， 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进到电影院的时候，你看还不看清楚的时候，要看那个简介跟看说明一样啊，就是在第二层的那第一层里面，一层说法是见，品题里面的见哈，下面是闻出微妙音哈，就是所以无论是见光，无论是说法，这个都是彰显地藏菩萨这一个法门的殊胜。那他下面就是说听无今日哈，谛听我现在在这个忉利天宫所说的法门内容，总要来说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要赞叹地藏菩萨哪一些事呢？浓缩来说有这五件五类的事哈。这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苦口婆心的在这个地藏法会里面，在忉利天宫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地藏菩萨第一个于人天中利益等事，我们前面所说的全部都是啊，于生死中怎么样度众生，于这些怎么样瞻仰，怎么样礼拜啊，如果碰到做噩梦遇险道哪一些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那么在人天里面如何的利益是，这个是无量无边，就是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讲的最基础的，就是先让众生能够在保得人生跟天生，所以人天中利益等事，这是第一层的离苦得乐，最起码先要做到这样。所以我们讲说要度众生的时候，第一个为什么四悉檀里面要先说欢喜意，就是要令众生欢喜。如果不是令众生欢喜了，你再怎么样度他，他都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是基础，于人天中利益等事。那不止仅于这个地方，再来开始讲不思议事，地藏菩萨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化度众生的慈悲愿力，种种的不思议事，这是第二个事。利益事里面有整部经里面全部在讲这些，不思议事里面呢、是只讲这四个字，就是不思议事。但是这不思议就没有办法说言语说，所以都一直只说不思议。那不思议就是说要有那个程度你才感受得到，要不然哈。也不知道，你说不思议，我不觉得不思议，所以要去修，你才会有不思议的这种境界出现。那在这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是在说到后来没有办法说的时候，请我们大家去诵地藏经的时候，佛以他的那种智慧辩才，要说到不思议的那个内容，他在这部经里面处处说不可思议。讲了好多次啊，从第一品一直到说地藏菩萨，他说不思议，说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好，只要能够怎么样子的话就不可思议，他没有办法再解释了，就说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什么？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长寿，你说这杯水多热多暖多好多辣，那都没办法说的，就是你自己要去尝。那他讲的好到极点，他就说不可思议，就是讲妙。妙法莲华经，佛经里面就是因为佛的境界太高，佛境界太高，要有他的境界来往下讲那个语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圆不上去，圆不上去，他只好讲四个字不思议，再讲就是讲妙。那妙的意思就是没办法说，啊，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实在是很妙，佛经实在很妙，佛法实在很妙，佛菩萨的名号实在很妙，你就去念念看呐、就是妙了。那你就要听到说好不好，好，是要去啊，什么领纳受行，就是他就是这里讲的不思议事。然后在下面讲再说的话，就是超胜因事啊，而且这经里面时常讲重点的利益里面最大的利益是成佛嘛，那成佛是不是就是胜因？那超胜因事，什么叫超胜因事？就是很快的能够成佛，很快的能够得到效果，这叫超胜因事。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慢慢修，就只要一沙一地一毛一尘一再搭上线，这叫超胜因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这个超胜因事啊，就是后面有讲到因缘啊。如果一般说因缘，一般我们你们佛法就说啊，我们有在大家在一起，这是因缘无缘啊，到底。可是要讲到大因缘，有大因缘， 只有在这部经里面讲的两尊菩萨，一个释迦牟尼佛说观世音菩萨汝与众生有大因缘啊，这就是讲观世音菩萨。再来就是讲另外一尊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佛不随便说有大因缘的，那个大跟刚才讲的大白好像光，大略好像光，那个大字，那个大字就是乘法界性的。所以讲说这个有大因缘啊，就是这两尊菩萨才堪得上释迦牟尼佛说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而且他讲了两次。释迦牟尼佛在本经里面他讲的地藏菩萨有一阎浮提有大因缘，他讲两次，讲观世音菩萨讲一次，普广菩萨他讲一次啊，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众生有大因缘。所以那个大字哈，有大因缘，那个大字不是我们想的大小的大，那个是属于一种超越性的大，那是一个绝代性的大。那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超胜因是，这不是从因到果，就是慢慢修的。什么讲超胜因是呢？我们净土法门就是一个超胜因是。为什么讲净土法门是一个超胜因是？因为讲因果来说，以众生，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哈，所修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与哪一道比较相应？所以在无量的这个造作当中呢，要出轮回，这个是一个愿力。可是我们平日口中所说、心中意念、身体行为所造作的，几乎都在意界里面打转。六根对六尘哦，都在贪嗔痴里面的造作，做得多做得少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相感应的几乎都是在三界内的事业。哦，来说祖宗哈，拢是三界来事业。那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超三界的，出三界的。那以身口意三业都在这里面的这种执着性跟造业性，如何讲那种因果说我今天要出三界，那个是嘴巴讲讲而已，能不能出去？就好像说今天说我想要去美国移民，我想去美国，可是我明明在这个地方欠了一大堆债，不要说有多少资金哈，可以申请移民，我这地方呢欠了一大堆债，然后还有很多刑事问题没解决，还有很多的家庭眷属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有很多的牵绊的绳子。但是听人家说西方很好，听人家说美国很好，那地方福利很好，啊，那地方风景很好，啊，就是没有烦恼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今天虽然愿意去，有那个业力可以往生那个地方，申请那个地方嘛，这两个有一点不太相应。所以我们今天的造作行为，如果在三界内说要往生西方，确实有那个愿，可是能不能去呢？能不能往生呢？它重点在于阿弥陀佛，他是到娑婆世界、到三界里面来接引，所以才得往生。这个就叫做超胜应是。就凭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到达，我们的能力哈，那前面讲的力，凭我们能力，因为我们力都一直在这里造业出不去，可是阿弥陀佛他要带我们出去，他希望我们出去，他有一个大悲愿力，而他是怎么样，他进入到这一个五浊恶世，进入到这个娑婆世界，把我们带出去。所以自己出去没办法，但是红抓出去安怎呢？有可能就有可能，就好像我今天进了监牢，法官判有期徒刑多少年，进去就被关在土生看守所。但是有一个大力人士哦，进到里面拿了一个名片以后，就从里面什么把他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进入到娑婆世界。以因果来说，确然有一些众生有疑惑说，哪有可能造恶众生怎么可能往生西方？以因果来说不可能，可是因为有一个超胜因是，就是阿弥陀佛进入到娑婆世界来带，那带的时候佛力大于业力，因为我们心力给这个佛力里面一层的功效，所以就带出去了。 所以这个超圣音识里面要有大因缘，就是我们刚刚讲要有大因缘，要跟这个法上面的是结很深厚，这种深厚的因缘不是在这一生才结的，是生生世世里面呢都已经结下这个法缘，非常的深刻的哈。所以这里面讲超圣音识，不要这样看过去哦，这里面是顿超，叫做超圣音识，顿超哈是。然后在下面讲正实地是，就是进入到实地啊，这就是已经明心见性啊，正入到地上菩萨，地上菩萨这个地上的菩萨哈，不是地上菩萨，是地登地以上菩萨，这就可以被称为菩萨摩诃萨大菩萨的这一个种种度生的不可思议境界。下面讲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个就是能够进入到成佛的三种不退，这个在弥陀经里面有讲三不退哈。所以地藏菩萨的事业以释迦牟尼佛来总瓜说的话，他的利益是从第一个人天利益，不思议是超圣音是，第四个圣实地是，第五个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五种都是什么利益是。所以我们大前提说有小利益有大利益，小利益就是人天利益，有大利益就是成佛利益，成佛利益。那么成佛利益大家看一下八十四页，就是同样这一页，我们前一品里面地神护法品里面有没有看到，就是刚好哈，就是说这个是也是刚刚好八十四页的那个经文里面第一行就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怎么样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就是能够瞻礼地藏形象，能够转读这部经的话呢，毕竟都能够出离苦海，就是什么与人天中利益事里面呢再往上超生，然后最后呢是大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要证涅槃乐，要成佛。所以地藏菩萨他的本愿是什么，一切众生皆能够在他的前面成佛，你赶快去成佛，我没有成佛没有关系，我放在最后没关系，另看经文去行佛，这是菩萨的心哈。所以这个才使得十方诸佛呢都来共同赞叹了。下面就是观音菩萨要起来了哈，观音菩萨说是已时，就是佛放光说法完了以后，这四个字是在前面这个很殊胜的境界展现之后呢，大家都已经普见同闻的时候呢，啊，出来的人就不一样了哈，要出来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所以该出来的时候出来，这个时候不能其他的菩萨出来，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是安排的刚刚好，他这个时候不会是普广菩萨，他这个时候不会恶毒鬼王，也不会是主命鬼王，人家要在地观音菩萨出现之前展现释迦牟尼佛的顶上放毫光之后，该出来的时间是观世音菩萨了哈。从座而起哈，胡跪合掌白佛言，这文很白我们就消过去了。世尊哈，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巨大慈悲，就是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啊，就是他看到以菩萨的身份，他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在千万亿世界里面呢，能够化作千万亿的身，那所做的这些事业度众生的事业呢，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的能力呢，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就是观音菩萨呢，他做一个总结，他说他从头到尾他就有参加这个法会，从头到尾他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知道十方的无量诸佛呢大家都来赞叹地藏菩萨啊，所以我们经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法门的殊胜，不要再人云亦云，也不要再毁谤这一个法门了，因为这是一个十方诸佛异口同音所赞叹的这一个法门， 这一尊菩萨，那他们所说的内容是什么？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这让我们学习啊，学习我们有时候要赞叹人家的时候，我们不太有语言能力，我们只是说好啊好啊，不错啊不错。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学说，正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我不敢讲诸佛嘛，人家说正是现在未来，大家都一起来赞叹他功，说功为完的啦，就是说有不能尽。而你看地藏菩萨是所有的佛，那个佛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要来称赞地藏菩萨，我们实在是小心小量，不知道地藏菩萨有这么殊胜。他讲三世诸佛来说的功德呢还说不完。那么向者就是刚才，刚才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就从前面一直到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都一直在称扬地藏的利益事情。那么观世音菩萨说还不够啦，我现在是再加一分，再加，所以请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你看我们刚才说有不思议事，在这品经已经出现好几次，那么在这部经里面很多很多这个不思议事，那佛都说不思议，观世音菩萨都说不思议，我们去修行一定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呢闻到这个法门其实也不可思议。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让天龙八部呢能够闻到这个法门，因为了解而能够知道说这一部经的功德而去修行，就能够得到福报。所以这一部经就是得利嘛，怎么样得利哈？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哈，这个是四个因缘里面佛讲观世音菩萨的，所以这个因缘呢，不是这一生这一世才结的。那观音菩萨的出场啊，也让我们了解这部经真的是十方诸佛所共同赞叹，所有的一切菩萨所共同拥护，没有一部经像地藏经一样。就我们所闻的所有的大乘教理经典里面，唯有地藏经这么小小的一部地藏经三卷里面，出场的菩萨很多，一品就一尊，一品就一尊。而且中国四大菩萨因缘最深的四大名山啊，大家有朝圣四大名山哈，你都说就刚刚哈就恭迎哎，我哈四大名山，我朝过多少名山，我就遗憾了，我都没有去过哪个山啊？为什么？因为感觉他有一份的什么深厚因缘在里面，没有朝过四大名山的菩萨们来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四大名山都朝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部经是像地藏经里面四大菩萨全出现。从出场的放三次光放到面门顶部举身放光，这是释迦牟尼佛。四大菩萨从第一个文殊菩萨就出场就出现了，文殊菩萨就出现了。再来的话呢，还有什么菩萨会出现？普贤菩萨在地狱名号品里面他就出现了，这是普贤。观音菩萨在这个见闻利益品出现，那还有一个地藏菩萨什么时候出现？从头到尾都在。所以四大名山都徛在地藏经里面，都在这个地藏，但送一部地藏经呢，你四大名山都超过了，因为这三大菩萨都共同来赞叹地藏菩萨，而这一部经呢，它的殊胜性在这一个地方。还有这一部经里面还出现了摩耶夫人，那是什么？佛母。这部经的发起因缘是为母说法而请出地藏菩萨，所以摩耶夫人出现，所以五尊菩萨了，很殊胜。这部经里面最后结尾的负责流通的，我们讲主类人 人天平的流通里面，是谁做来做一个总结来做承担呢？虚空藏菩萨。啊，这一部经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的时候，是讲到虚空藏菩萨。啊，那里面也有深意耶。我们的本尊是地藏菩萨，这是大地的哈，大地的，而由虚空藏菩萨来负责流通的，所以哈，地载天赋啊，虚空藏不是天空吗？天空藏所踏的所在是地藏菩萨的心地，所覆盖的是虚空菩萨来负责主类流通，全部包在这里面了。都在这里，在这部经里面，四大名山出现，摩耶夫人出现，虚空藏菩萨出现，行，所以不思议事啊，不思议事。那这个是讲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是讲观世音菩萨出场。那在这个地方出场，他前面不来，他在这个地方出场，从文殊出场到这个地方观音菩萨的出场，那么他讲如意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哈，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所以他不只对人道是有大因缘哈，所以一切的众生哈，天龙八部哈，乃至六道的最苦众生，下面讲释迦牟尼佛因为他的奇行里面要赞叹地藏菩萨，当应嘛金高先赞叹观世音菩萨，然后释迦牟尼佛先赞叹观世音菩萨说，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四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属遇佛受记。这是文字很厉害的哈，很殊胜的，他赞叹的人还很贴切啊。与如意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为什么有大因缘呢？因为啊，这些众生里面呢，跟你这些因缘，只要能够看到你的形象，听到你的名号，能够对你起恋慕的心，能够赞叹观世音菩萨，你就老哎。这块的众生呢，他就下面有什么利益？你看都是在讲利益，都是怎么样给众生利益哈、啊，就是能够对无上道不退转。能够在人天里面受妙乐，下面讲因果相属遇佛受记，那个就是讲要成佛的因缘会成就，所以跟观世音菩萨呢有这样子的赞叹。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佛弟子、啊、要学一件事情，就是若要佛法心、啊、唯有身战身，那他们也做一些示现跟榜样给我们，我们不能学一个法哈、啊，就毁谤其他的法，我这条上好，我这上好，阮菩萨上好，阮师父上好，阮这法门上好，阮这件事业上好。哎，最好可以很多都是最好，二十五圆通里面啊，门门第一啊，第一。那我们看到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人家他是把手共行，彼此互相赞叹的，啊、哦，对，他也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那么当然。要到其他的法门，佛要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人家地上菩萨他也会起来做呼应的，他不会呢心生生弄跟他讲以后不讲我好，其实我也同款顶岗的等觉菩萨呢，是安怎吼众生吼拢要较爱念观世音菩萨，无爱念我地藏菩萨，哎呦我地藏菩萨就不足的啊，这个就超不出去啊，就没有超圣因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法门上面呢、啊，希望大家要看到他们在教我们的一个表法啊，所以他这里面讲到恋慕如者，赞叹如者，就是有这样大的功德。那么当然讲到观世音菩萨，大家都很熟悉啊，为什么很熟悉？普门品大家很熟悉。华严经里面也有善财五十三参，也有观世音菩萨哈，甚至于在受楞严经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说他的修行法门，那确实也有人也有受持观音菩萨的圣号，那不妨碍佛跟佛不妨碍，菩萨跟菩萨不妨碍。有的人说哈，我讲了地藏经以后，那我是不是哈只来诵地藏经，只念地藏名号啊？阿弥陀佛，要安怎哈？加诵嘛，就是原来有的本有功德哈，本有的佛号就是一万声佛号，你加诵一千声地藏菩萨嘛， 就不要减掉原来有的功德，功德当然越来越多越好了。所以能够日日受持一千声佛号，这个也是应该可以做得到。那闻到观音菩萨有这样的殊胜功德怎么样呢？加诵嘛，加诵观音圣号的话呢，那也有它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因缘啊，跟佛菩萨结缘，佛菩萨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好处啦，都是我们众生得到见闻利益啊，能够闻到法，其实就是能够给我们平常的时候增福增慧，碰到事情的时候，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消灾免难。所以讲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我们要不能免俗的要赞叹观世音菩萨他的救苦行僧的心意啊。所以圆音法师他说，他自己本身说，圆音法师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高僧大德，我们现在看很多经都是他所解释的，他很多的讲义。那么他自己本身说，他有一年的时候他要去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当时的交通不太方便，他就雇了一条船，带了很多行李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这个船在行驶当中呢，就碰到水海难，现在他是在，可能他讲的可能是长江，就船就翻覆了，在大江当中呢，他这个船他就翻覆了。那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是私人雇船的嘛，所以他这个船翻覆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呢，他就船翻的时候，他就抓住那个船的那个一个板子当中，那就沉了。就是很危险当中啊，那个时候呢人整个掉在水里面，没有办法念佛的，因为嘴巴没有办法开的，就是吃进来的话都是水啊，所以他就是说他人在水里面的嘴巴不能念佛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他想到观世音菩萨是救众生苦啊，是救苦的119啊，那是我讲的啦。所以观世音菩萨专门是救苦的，所以他就起个念头，求观音菩萨救，现在的救啊，观世音菩萨进来给他救啊。所以他不是称佛名号，他只是起求的求救的念头，跟谁求救呢？跟观音菩萨求救。所以他起这个念头，因为观音菩萨是专门救苦救难的，他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他就听到空中有声跟他说：“邱麦坊，哎，关于这个圆音大师是不是台湾人呢、啊？他是说国语的，他是说手莫放，手莫放。啊，哪咱听到可能也听到邱麦坊，邱麦坊啊。啊，但因为圆音法师他是外省人啊，所以那个观音菩萨就用他的那个家乡话跟他说啊：手莫放，手莫放啊。他听到这个声音里面，他知道他念的。”心中的求的观音菩萨对他所能够对他呢有回应啊，所以呢他就很镇定，后来他就救生船啊，有来的救生船把他救起来。那他的因缘在什么？心中起一个念头，还没有念，有没有念观世音菩萨？没有，他只是起一个念头，只是观音菩萨要来救我，因为他是救专门做救生员的，起那个念头马上就有感应。所以他有这个因缘以后，后来呢他就讲普门品来报恩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圆音法师他的普门品的讲义的因缘，就是他曾经碰到水难的时候呢，观音菩萨来救度他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心里面哈、有佛有菩萨是大因缘，是能够见闻利益，心里面呢自然会能够发光有妙音。观音菩萨都这么灵了，观音菩萨劝我们持地藏菩萨的圣号，持这一部经的话，我们相信会加分，会更灵。所以后面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文，我们下一次再把它再消过去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其实是很殊胜的，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利益啊，得到利益，那这个也是我们很欢喜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能够如法做而能够得到真正法门的利益啊。我们回向。